如果你念熟了自己念，就是一分钟念一遍，一分钟念一遍，你二十一遍我看二十分钟就可以。这么你要念二十一遍大悲咒的时候，我二十分钟内心不颠倒，就这样练习啊。我要念108遍呢，那可能是要一个半钟头。你六十遍呢，就是60分钟嘛，另外还有48遍呢，就是有可能要30多分钟。我们大概的说，就是一个半钟头心不颠倒。就最初你练习，我20分钟心不颠倒，再练习30分钟，再练习一个钟头，慢慢练习。这是由念经、念咒、念佛来练习，但是最后最重要的是用般若波罗蜜来练习。也就是说，念《金刚经》是念的文句，你把《金刚经》里面那个意义拿到的时候，用意义来清净这个心的时候，心就不住舍生心，不住生相位，诸法生心，就是心无有一止处，它能湛然独立，这心不颠倒。用智慧训练它，叫它不颠倒，也就能达到这个目的，不到了三恶道去。你平常生活的时候啊，心不颠倒，等到这个临命中的时候也心不颠倒。说平常的时候你心里面颠倒，你说临命中的时候心不颠倒，我看那靠不住，我也靠不住。你临命中的时候心颠倒，你想往生阿弥陀佛啊，不可以。你说不到三恶道去，恐怕都不行啊。一颠倒啊，就危险了，就危险。
我听师父说，有的师父说，如果受了五戒就可以不堕三恶道，是可以吗？如果受五戒，听懂？
你受五戒呢？也可能不堕了三恶道。但是我说一件事哈，就这个人堕了三恶道了，他三恶道他也不是永久在三恶道里，他会从三恶道出来，他又跑到人间来，又跑到天上去。为什么他能够又到了人间来到天上去？他以前受过五戒，他受过五戒的，他守过这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，他有这个功德呀。所以地狱里边的人呢，他不是永久在地狱里头，他可能从地狱出来就升到天上去了，也可能这样。说是那个在天上的人呢，在舍界天、无舍界天、在欲界天里面享福的人，死掉了以后跑到畜生世界去了。因为什么呢？他以前呢没有受五戒，还有这个事情。所以世间的善法、世间的恶法都是变动的，只有学习佛法用般若波罗蜜调心的时候，可以从这轮回里面跳出来，能跳出来，不然的话不行。所以受五戒、修学习五戒十善，是的，是不会到了三恶道去，并且那样子你就恭恭敬敬的一杯水供养佛，你就不会到三恶道，你这个功德就会是的，会使令你在人间天上享福的。但是你这一生临命中的时候决定不堕三恶道，这不一定，不一定。因为你这样这个时候你这一念心没有颠倒，你拜佛啊，你能够供养佛、赞叹佛，这件事做完以后你心又颠倒了，说这靠不住，还是不一定的，不一定。所以出家人呢，多静坐，常常静坐调心，这些是非常重要。就是自己呀，要有把握，我心不颠倒，说我欢喜自由，我愿意怎么的怎么的，那好，那你就自由吧。你心常常颠倒，靠不住。但是你要常常静坐的时候，静坐是干什么？就是叫这心不颠倒，叫这心保持正念，叫它清净，没有污染，就训练这一点。用奢摩托的方法，用毗婆舍诺的方法，叫他心不颠倒。我们人还有一种情形呢，就是欢喜静坐，只是愿意奢摩托，而不高兴这个毗婆舍诺，这事还有问题。你不用毗婆舍诺是智慧啊，你不用智慧的时候，你只是用奢摩托啊，你有问题。就是你只是有定而没有慧，戒定真一，戒定慧分歧冲天上，你缺少智慧。缺少智慧啊，你不能到第一的那里去的。
阿弥陀佛，师父慈悲。弟子的问题是，如果说家里有一位就是亲人并不信受佛法，那我们是应该抱着 就是说己所欲施于人的心态，尽量劝他信受佛法，还是说抱着自己兼永求正觉的这种心态，就是说自己秘密进行哦。那因为前者我感觉好像有时候会引起自己的嗔怒啊，那后者呢，觉得自己又蛮自私的，所以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些善巧方便。
这个自己的亲人，和自己在一起住，他不相信佛法，当然我们可以啊用佛法来劝他。如果他不肯相信你，暂时停下来呢，你继续和他维持一个良好的感情，这件事很重要。你不可以勉强他信佛，不要这样。但你维持良好的感情啊，慢慢的呀，他会受到你的感动，他可能会相信佛。我在香港啊，遇见一个人，他们是夫妻关系，这个太太是相信上帝的，这个先生啊是什么也不相信，也不相信上帝，也不相信佛，完全没有宗教信仰，而社会上的这些习气他完全都有。他对他先生的认识是这样，但是先生啊后来就相信佛教了以后呢，完全改变了。那么后来我见到他的时候，他就对我介绍了，他说他的先生啊以前是什么放逸的事情都是有，但现在这个相信佛教以后，这些事情通通都没有，是一个很规规矩矩的一个人。佛教是不是有道理我不知道，但是他相信佛法以后完全改变了自己，所以对佛教的印象开始好转。所以这个事情呢，说自己的亲人或者自己的朋友不信佛，不要勉强，但是你要自己呀、啊，把自己的相信了佛法以后，改变自己的行为呀、啊，用行为来感动他，这是一样，这是一个方法。第二样呢，你要继续的学习佛法，增长智慧。增长智慧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要怎么样劝他，就和以前有点不同了。所以用自己的呀、啊，这个清净的品德感动他，增长自己的智慧啊，又更善巧的去劝他，他有可能慢慢就信佛了。这是第二样。还有第三样呢，就是你拜观世音菩萨，求观世音菩萨给一点方便，就可能会转变。这个我有一位法师啊，在灵岩，这不是现在的事情，很久以前的事情，他在灵岩山住，他出家多少年了，他的父亲呢，他父亲没出家嘛，就来找他，劝他还愿啊，和父亲去做生意。那么这个儿子说是要劝这个老父亲出家，互相都有想法，但是谁都不同意谁的意见。他父亲不想出家，他的儿子也不想还愿去做生意，就是大家这里僵持。那这个事情怎么办呢？这个儿子天天拜观世音菩萨108遍，大概没有到第七天呢，他父亲这一天来见了他就笑了，说好，我跟你出家。就是这样，就是他父亲得一个梦，这个梦是怎么样呢？就是回念想出家，就是这么样。所以不妨啊用这个第三个方法，拜观世音菩萨，求观世音菩萨就敢劝他，劝自己这个亲人，这也是个办法。
没有人问，再问一下。刚刚师父讲拜观世音菩萨哈，我就想有曾有人问过我哈，问我这个问题，我就这样回答，问师父看对不对
啊？
他说啊，佛教既然讲因果，你求菩萨，你拜菩萨，你求，比如说像病好了。亲人信进入佛教了，如果说你这样做就有用了，是不是跟因果有违背
啊？
我当时解释啊，我后来想了半天，我的解释是这样的，我就看问师父看我这样讲对不对啊。我说这个因啊是菩萨种的因，因为菩萨种这个因，菩萨的因呢就是说求我的人我都帮他忙，我有大慈大悲，这是我种的菩萨种的因。 那我们现在去求菩萨呢，如果感应到就会有果。这个因呢、啊、不是我爸爸种，比如说像刚才讲的、啊、哎他爸爸出家了、啊、这个因不是他爸爸种，是观世音菩萨种。
嗯，
我这样讲对不对？比如我这样想对不对？
也是对的呀，因为他的爸爸不想出家嘛，然后又观世音不是给一点方便呢，他这个出家的念头就出来了。这是观世音不是给他善巧方便的调转，他就发心出家了，是观世音菩萨给种的，是这样意思。但是这件事呢，是由他儿啊拜观世音菩萨，感动了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才去做这件事。观世音菩萨做这件事，在我这看呢，也可能他的父亲多少有一点，在以前呢，不知哪一生里面有一点佛法的因缘，所以观世音菩萨调转就比较容易。如果完全与佛法没有因缘的话，这很难，是不容易的。我们说是，比如说这个也是个大魔王，是破坏佛教的。他破坏佛教成功了，观世音菩萨也知道这件事。观世音菩萨为什么没有把它转变一下？是不能转，不能转的。所以观世音菩萨只好默言。所以能调转和不能调转。虽然是这个能调转是观世音菩萨的一个大智慧的方便的，但是与他本人前一生的善根也有关系，还是有关系的。
师父阿弥陀佛，我想请问您，刚刚您讲那个如果心不颠倒就不会到三恶道，
是
那这样讲，佛说定业不可转，也就是心不颠倒就可以转我们的定业，是不是？因为心不颠倒可以往生阿弥陀佛的世界，那这么讲的话，有的人师父讲说是带业往生，也就是我们这个业还在带着。
是的，这个事儿是那样，这个定业不可转这句话呢还要加上时间。这个业如果它要一发动了就不可转，它没有发动，它不发生作用的时候没有障碍，你就可以往生阿弥陀佛过去，是这么回事儿。
他
没有发生作用的时候，你心里面还是一个清净的啊，你愿意念阿弥陀佛也好啊，你念经也好，心里面还是清净的。要是这个业发生作用的时候你不能转它，那你就得随业去了，是这么回事。这个所以我们呢经上也有说到一件事哈，就是这个人呢这一生做了很多罪过的事情，但临命中呢是遇见了善知识，有正念，哎，他就可以到，可以往上阿弥陀佛国，也可以升到天上去，而不会到三恶道去。所以这个人一生啊做了很多的好事，但是一般的人啊做了很多好事，临命中呢是遇见恶知识，心里面颠倒了，那可能到三恶道去。但是他做的功德也没有消失，就是储藏在那里，将来从三恶道出来的时候，他的功德还使令他能来到人间天上去，是这样子。就是他发生作用的时候，你要移转他就困难。比如这个人呢，他竞选总统，他已经选上总统了，你想要搞他就难一点。但他没有选总统啊，哎，你要就搞他就比较容易一点。就是这样，那个业力一动了的时候就很难，你想移转就不容易，是这么回事。
谢谢。阿弥陀佛，这里有一个问题哈，是说，有关于这个刚才师父所提到的智慧，还有从轮回里面解脱出来的这个问题哈。但是，因为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呢，我们所见闻觉知的事情呢，都是从这个观念呢，有时候是从父母啦，或是祖父母，或者是周围环境的人给我们的观念。那我们现在了解说，要达到一个程度，能够让我们解脱轮回，然后达到那个智慧的程度的时候呢，是说需要经过什么样的一个练习？然后呢，他这个智慧里面哈，是说，他的智慧已经转变成另外一种见闻觉知的一种 感觉，他才能够看清楚每一件事情，才能够卸脱他周围人给他的影响，父母给他的影响，甚至他的祖父母给他的影响，他的智慧的转变，他自己要怎么样才能够知道，然后到达那样的一个程度。
这个怎么样才能到达转凡成圣的程度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你是这样意思？就是这样子。一开始呢，当然你要有愿，你有转凡成圣的愿，这是第一个条件。然后你就开始训练自己，让他心不颠倒。但就是经过文思修的次第，这个文思文会的时候力量很小，到这个思所成会的时候力量大一点，到修所成会的时候呢是力量更大，就是决定可以改变自己了，就是可以使令心不颠倒，决定使令心不颠倒。到修会的时候，那时候你就知道我自己有信心我能得圣道。在文思的时候还不行，到修会的时候自己知道我是可以得圣道了，就是要达到这个程度才可以。
对不起，他这位居士想也想知道说，等我们在修的时候啊，我们怎么看见这个智慧，怎么会发觉到一个正念，
怎么会发觉到什么
这个正念，这个
这就是要学习经论。学习经论就知道什么是是，什么是非，什么是正念，什么是邪念，什么是清净，什么是染污，要从经论上才能知道，学习经论才知道，不学习经论不知道。
就跟我们讲一下这个经论啊，所谓文啊，像我们这种没有念过经的人呐、比如说一开始应该先借助什么经，然后再一步步伸进去。
这个学习佛法还是与读书有关系，与自己读书有关系啊。如果你的文学啊高一点呢，那就比较容易；你的文学是低呢，那你就困难。这还是有关系。说接不出哪一部经论是合适，这是很难，没有定论，与自己的程度有关系。那现在的人呢，学校里读书多数读语体文，那你给他一个文言文的书，就有点不方便，就是得要语体文介绍佛教的书，介绍佛教的书，这就是那个作者还有关系，这个书是谁做的有关系。有的人呢，你说这个《佛法概论》这个书吧，很多人写这本书都不一样，彼此都是不一样的，就是那个作者本身的思想有问题的问题。我们出来到佛教呢，当然是我们先要知道佛教的大意是什么，也不必说的那么详细，大意是什么先知道，然后再详细的学习佛法，也可以这样子讲。好，但是我们佛教徒的情形啊，其实不管是出家的佛教徒在家佛都是一样，就是你接触到那个佛，那最初我接触这个佛法的时候，你有了兴趣，哎，你就留在那里。如果念佛有兴趣，那你就先开始学习净土法门了，是这样的。但是有的人对念佛的事情啊，虽然有兴趣，但是他对经论的教义也有兴趣，那可能会从净土法门出来了，出来又学习经论了，就是各式各样的情形。有的时候学习经论，学习，我又欢喜念咒的哈，他又从这个显教出来，跑到密宗去了，是各式各样的情形。说最初应该学读哪一部经，这是没有定论的，只有佛菩萨可以说这件事。佛菩萨，你问佛菩萨，佛地可以知道你是读哪一部经合适，其他的人都不行。